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在这种时候，平安这个词是多么宝贵，特别是你们，你们是生活在意大利，是重灾区。其实呢，我们加州也不轻了。在这个新冠状病毒流行的日子，世界上弥漫着一种恐慌，成千上万的人感染死去，最可怕的是。这个病毒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。第一，它是不可治的；第二呢，它是不可知的，所以就造成了恐慌。恐慌这个东西哈，也是一种病毒，而且呢，是一种更可怕的病毒。它使病毒的毒性增加100倍，而且它比病毒传播的速度还快。那么，怎么战胜恐慌？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。唯一的武器，唯一的利器就是信心，因为恐慌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用来摧垮我们信心的，或者说就是我们信心的丧失。那么，面对瘟疫，面对恐慌的蔓延，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强化信心。信心有最大的免疫力。那么，什么是信心？信心不是自信，自信是建立在个人。或者是人类的能力上，而天灾的意思就是不可抗力，就是人没有办法。天灾面前，人的自信彻底破产，一钱不值。而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取代人的自信，用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是掌管一切的，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是这么一个信心。我想这方面，我们基督信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圣经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信心从哪里来？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信心从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而来。圣经上说，小子们呐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。那有人说了，耶稣在里面。在我们什么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里面已经被耶稣的血、耶稣的灵、耶稣的爱所充满。不要怀疑这一点。胜过恐慌、胜过瘟疫的信心，是来自主宰一切的天道，是来自道成肉身的耶稣。这个信心呢，它有三个超然。三个不顾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心，它的本质、它的形状、它什么样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，就看你有没有它这个样式。那第一个就是不顾现实，信心是不顾现实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，谁也无法忽略现实，逃避现实。包括现在的瘟疫流行、病毒蔓延，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被感染，这是一个现实。这个现实我们不能否认，也不能逃避。但是，谁如果以为这个现实可以限制和超出神的作为，谁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实不错，病毒在蔓延，但是你若以为这个病毒、这个瘟疫的蔓延，是神没办法的，是我们所信的神也无能为力的，你就错了。让我们来看看耶稣，耶稣到世上来就是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笃信，带来这么一个得胜。我们先看耶稣是怎么叫三个死人复活的。这些事呢，虽然发生在2000年前，但是它有永恒的意义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所信的耶稣，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。他昨天如何，今天也如何，明天也是如何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看看管会堂的雅鲁12岁的女儿死了，那个时候家里一片哭泣哀嚎。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现实很可怕，但是耶稣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哎。当时的现实是什么？是孩子确实死了，大家都知道他死了，这是一个现实。当时的人们呢，都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。 但是耶稣却不接受这个现实，不承认这个现实。他说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说这话是要让大家跟他一起啊，不承认孩子已经死了，跳出这个可怕的所谓不可挽回的现实。现实不等于真实，弟兄姐妹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。现实很多是虚幻的，是短暂的，是表面的，是转眼即逝的。现实是属于人的，而真实呢是属于神的。神眼中的真情实况就是这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我们要贴近神的眼光，我们不可能有完全的神的眼光，但是我们可以体会贴近神的眼光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寡妇独生的儿子死了，在出殡的途中，寡妇悲伤欲绝，因为现实对她太残酷了。但是呢，耶稣不理会他儿子已经死的现实，竟然对这个少年人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在神眼里，现实不等于真实，现实是可以被超越的，现实是可以被改变的，这就叫神，不然的话它不叫神。对人来说，铁一般的不可改变的现实，不可逃避的现实，我们毫无办法的现实，不可抗力的天灾，在神眼里都不是这样子。第三个，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，埋葬了四天，耶稣才赶到。姐姐马大估计尸体已经臭了，他对耶稣说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言外之意就是说，现实无情，已经绝望了。现实是他已经死了四天了，谁也没办法了，已经铸成事实了。耶稣却责备他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看，在耶稣眼里，现实不可怕，哪怕死了四天也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你不信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不要看现实，你只要信神，只要看神。你为什么只用肉眼看现实，不用信心看神呢？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们，在当前这样的灾难面前，你是看灾难呢，还是看耶稣？你是看这个世界的现实呢，还是看你所持守的信仰？或者说你两个都看了，你哪一个看得多？你最后在睡觉之前，你的思维的落脚点，你的眼光最后落脚在哪一方面？是落脚到灾难上呢？是落脚在恐慌上呢？还是落脚在平安，落脚在耶稣身上？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要在最后落脚在信心上，落脚在神的荣耀上，而不是落脚在魔鬼撒旦的猖獗上，瘟疫病毒的猖獗上。接下来一个更切合我们今天实际光景的一个神迹，就是风浪。耶稣不顾风浪的现实，让我们像他一样，不要看风浪，要看他。彼得曾经迈出他的脚步，可是后来一看风浪甚大，就落到水里。耶稣责备他，你这小信的人。原因就在于彼得看见眼前的汹涌的现实破坏了他的信心。只有当他不看现实，只看耶稣的时候，才会产生并保持迎风踏浪的信心。看什么很重要，你看见的是风浪，风浪就吞噬了你。你看见的是踏在风浪上向你走来的耶稣，耶稣就胜过了风浪，你也就跟着一起胜过了风浪。你的心，你的灵，你的生命就像耶稣一样踏在风浪之上了。所以在今天这样灾难面前，我们是定睛什么很要紧。我们都有一个经历啊，当你定睛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周围的东西是看不见的，是看不清的。同样，当你定睛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大爱，他的大能就让你看见了。那其他的东西呢，你就看不见了，模糊了，不重要了。那相反，如果你看的是病毒的可怕，看的是世界的恐慌，那你就被这些东西所充满， 那耶稣你就看不见了，超然的神你就看不见了，你看见的全是冷酷无情可怕的现实。我想告诉大家哈，什么叫信心？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既然这样，它就是一种不顾现实中的一切的力量，它不顾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一切。信心是寄身于一个比现实更高的真实，信心是投靠一个比智慧更大的智慧。信心不仅是看见了远处那更大的真实，而且已经看见它跨越时空向自己伸出了巨手。信心就是已经抓住了没有信心的人看不见的这只手。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哈，要不顾现实只管信。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让我们效法的可以胜过世界的那个信心之所在。你有信心吗？你就不要只盯着现实，而看不见那超越现实掌握着真实的上帝。第二，我们要不顾理性只管信。理性是好的哈，理性是好的，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的宝贝，是人现实生活的保障，人不能失去理性。但是如果以为人活着只靠理性，不必借助于信心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信仰不是不要理性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信仰的关键和核心不是理性，恰恰相反，是不顾理性只管信。圣经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。第一，辩论与信心。辩论是出于理性啊，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门徒，又有学者和他们辩论，就近前问，你们辩论的是什么？一位父亲说，我儿子被哑巴鬼附着不能说话，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不能。耶稣发出一声叹息说，这不信的时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他赶出鬼后，门徒问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耶稣回答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注意，耶稣没有说是因你们辩论的不好，是因为你们辩论输了，无理了，词穷了。 No，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这件事啊，是一个语义很深的事情。你想想，一个哑巴被鬼附着了说不出话来的哑巴，旁边一群耶稣的门徒在跟法利赛人辩论，他说不出话来了，这些人拼命的说话，这些人拼命的说什么话呢？说他为什么说不出话来的话。这是多大的一个讽刺啊！这件事传达了什么信息呢？辩论代表理性，理性不能叫哑巴说话，可是信心却可以叫哑巴说话。理性测不透的事儿，信心做成了。耶稣最后总结式的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看事实与信心。事实是理性所确认的，但是在信心面前，事实不那么重要。耶稣复活后很理性很多疑，只重事实的多马，他说，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跟他的肋骨，否则我不会信。于是耶稣就站在门徒中间，让多马来摸，对他说，你看见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所以事实在信心面前是第二位的。虽然信心最终会叫人看见事实，但是信心本身却是一种压根不需要看见事实的东西。这就是信心的伟大力量之所在。还有逻辑与信心。我们讲了辩论与信心，事实与信心，现在我们看看逻辑与信心。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将水变成酒，他叫仆人往缸里灌满水，又叫他们舀出来送给管事的人去尝，每一步都不合乎逻辑。 人家没了酒，你为什么要灌水？灌了水，如果你对酒精也可以了，但是你又不对酒精，直接就舀出来，舀出来以后也不祷告，什么戏法都没做，你就让仆人拿着去给管事的人尝，每一步都值得质疑，每一步都不合乎逻辑。但是好在仆人照玛利亚的吩咐，一味的信从耶稣，他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这是玛利亚吩咐仆人的，仆人照着行了，那么事情就成了。照着什么行了呢？照着信心行了。所以逻辑和信心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你要听从信心的指引，不要按照人间的逻辑。人间的逻辑是有限的，是理性层面的东西，而信心呢，是无限的，是灵里的东西。逻辑是人的逻辑，而信心是神赐的。还有常识与信心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按照常识，五饼二鱼是不可能喂饱5000人的，不仅是5000人，只是男人5000人，加上妇女孩子就更多，这是不合常情常理常识的。但是呢，按照信心成了，这件事成了，你只能归荣耀于神。这正是归荣耀于神的时候，这正是我们称神为神的时候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好几千人买20两银子的饼，根本是杯水车薪呢，这是常识。但是耶稣说呢，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5个饼2条鱼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。他把那2条鱼也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零碎收拾起来呢，还装满了12个篮子。你们知道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不是按照常识发生的，是突破常识发生的，所以叫做神迹。弟兄姐妹们，在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在难处面前，我们盼望的是神迹，我们盼望的不是人迹。所有的天灾都是人无能为力的，都是把人的自信彻底摧垮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盼望的是神迹，我们仰望的是神，那就是要突破常识，突破逻辑，突破事实，突破辩论，突破理性，这才叫神迹。在历史上或者在现实中，我们看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越是文化落后、知识匮乏、生活简朴的人群，神迹其实越多。越是文化昌明、科技发达、学者成堆的地方，神迹其实越少，甚至绝迹。为什么？这说明理性知识如果没有达到突破自己的高度，就非但不能给人带来信心，反而削弱人的信心。因为这理性知识让他翘尾巴，让他骄傲，让他自以为神，这就是人的光景。在灾难面前，在天灾面前，在瘟疫面前，在病毒面前，是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。下面我会讲到，是我们要悔改的时候，要归向神的时候，要信福音的时候。我呀，曾经做过2个梦。第一个梦呢，我被一些匪徒追赶，开着车在山路上狂奔，一边逃一边呼求耶稣，却毫无回应。忽然呢，前面出现了军人，我心里一阵喜悦，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也是来抓我的。我走投无路，情急之下回了一下头，看见耶稣就坐在后座上，我立刻就平安了，追兵也不见了，前边的军人也不见了。还有一个梦，我梦见自己从一座高架桥上向下掉，越掉越快，我就急急忙忙呼喊耶稣来救我，呼喊也没用，继续往下掉，眼看就要跌个粉身碎骨了。在极度恐慌中，忽然意识到耶稣就在身边紧贴着我。当我这么意识到的时候，同时那个下坠，那个坠落就停止了。这两个梦都告诉我一个道理，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，就是说耶稣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，他是以马内利， 他随时随地的陪伴着我们，特别是当我们在恐慌中、在危难中、在绝望中的时候，他一步都不会离开我们。为什么我们却感觉不到呢？因为我们迟钝，我们麻木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或者信心太小。我们知道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但是我们只是理论上知道，在教义里知道，却没有真实的感觉，没有自我的意识，没有生命的体验，没有以马内利的经历。现在在苦难中，在灾难中，在惊慌中，就是我们经历以马内利的时候，就是躲在方舟里，就是藏在羔羊的血后面的时候，这是凭信心的，是你面对着耶稣才能生发出来的信心。原来信心是一种心灵的状态，发生在灵界，在灵界里对一件事有信心，就是这件事在世界里完成了。我们知道灵界高于世界，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而耶稣呢，是在灵界里掌权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因为信是在灵界里发生的事情，而得着呢，是透过灵界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，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，人若不信，就什么也得不着。注意，两面圣经都说到了，一面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；另一面，人若不信，就什么也得不着。说得非常绝对，这个话要刻在我们心里，这个话是命令，这个话是法则。可以说，在耶稣里的人，一切都取决于他对耶稣的信心。比如，一件事能不能成就，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做成，而是取决于你信不信他能成。注意这句话啊，一件事能不能成，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做成，而是取决于你信不信神能为你做成。耶稣说，你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你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你成了。注意这句话啊，只信你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你成了。谁给你成了？神给你成了。我们可以根据经验来说哈，如果你想克服一个凭理性怎么也克服不了的恐惧，比方说像目前在灾难面前，在瘟疫面前，在死亡面前，你克服不了恐惧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只要凭着信心确认你已经克服它了，就成了。信心是一个奥秘，但是只要遵从耶稣的指示，使用他给你这把钥匙，你就能成。如果你想摆脱一个靠理性怎么也消除不了的疑惑，你只要用信心确认你已经消除它了，就成了。很遗憾的一件事是，很少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可以凭着信心选择得胜的。什么？选择得胜，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。得胜是我可以选择的，你是可以得胜有余的。怎么得胜有余呢？不是你去得胜，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得胜，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成了，你就成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就什么也成不了。不错，就是选择相信耶稣，相信他已经为你成了，已经为你得胜了。所以说得胜是可以选择的，在信心的国度里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在灵界里，信心就是一种选择。你选择相信神，相信耶稣，而不是选择相信自己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面临着一个选择，你是选择相信耶稣呢，那踏在风浪上向你走来的耶稣呢，你还是选择相信世界，相信新闻，相信病毒，相信瘟疫，或者说你选择相信自己？ No， 我们不要相信自己，也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恐慌，我们要相信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，在风浪上向我们走来，像方舟，像羔羊的血一样的耶稣基督。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，不顾理性，只管性。我讲了两点了哈，不顾现实，只管性；不顾理性，只管性。第三点，最后一点，不顾一切，只管性。不顾一切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只用信心对准上帝的恩典和全能，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乎。就像刚才我谈到的，一个枪手瞄准目标的时候，情形就是这样。当他三点成一线瞄准目标的时候，周围的一切都不见或者都模糊不清，只管瞄准耶稣，瞄准大道、天道，来到人间的道。耶稣留给我们清楚的样板啊，我举几个例子啊，一个就是患血漏的妇人，不管别人在干什么，他只管用信心来摸耶稣，于是他得了医治。圣经把他记下来，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。周围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拥挤着耶稣，要跟着耶稣去看热闹。看什么热闹呢？他要让一个死去的人活过来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女人得血漏痛苦万分的女人，她不管别人是怎么看热闹看神迹，她自己怀着信心悄悄地去摸耶稣的衣裳，她自己就成了神迹，耶稣身上的能力马上就流出来，流到女人身上去，医治她的疾病。她当时的血漏病也是一个绝症，但是耶稣的能力经她信心的一摸，这个绝症就治好了。第二个例子哈，耶利哥城门口的瞎子巴迪买，他不顾人们怎么反对他、责备他、拦阻他，他只管凭信心求告耶稣，耶稣就让他看见了。圣经用这件事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有怎样的信心。当时很多人责备他、呼叫耶稣，他就不停地呼叫耶稣：“大卫的子孙呐，你来帮助我。”耶稣听见之后，让他过来，问他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向耶稣开口说：“我要能看见。”你注意这个信心多大。他的信心不仅在于他不停地呼喊，不管别人怎么反对他、拦阻他、斥责他，他不停地呼喊。他的信心更在于他狮子大开口。他本来是个生来的瞎眼的人，他坐在那儿是要饭的，但是当他听说是耶稣来了，是这个全能的神来了，他不要饭，他要能看见。耶稣故意地问他一句话，看他的信心到底有多大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如果他回答说，我要一碗粥，我要一顿饭，耶稣可以满足他，按照他这个小信的心来满足他。可是现在他是大信的心，他开口就要，我要能看见，上帝照样满足他。因为你的信心有多大，上帝就给你多大的祝福。你借来的器皿少，那油呢，灌的就少。你借来的器皿多，油就灌个没完。如果你根本就没借器皿来，那油就还是原来那一点点油。第三，一个迦南的女人为病重的女儿向耶稣求医，不管耶稣怎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无情的拒绝她，她只管信，耶稣就随了她的愿，让她的女儿病好了。圣经把这件事记下来，启示我们有信心的人会是什么样子。哪怕耶稣看起来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，我还是不失信心。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，信心是经得起拒绝的，信心正是在考验和拒绝中被提升，化作力量来祝福我们的。不要放弃，只要信。还有第四件事我跟大家分享，一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抬来，把房顶拆了，从房顶上把它卸下来，耶稣看见这个行为，这个信心的行为，就说你的罪赦了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好了。你知道拆人家的房顶，这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耶稣却夸奖他们的信心。信心会带来反常的行为，信心会不顾一些常情常理，体面不体面，合宜不合宜。耶稣当时也被人们说成是疯疯癫癫的嘛。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不顾一切的规矩，不顾一切的礼貌，不顾一切的律法，不顾别人怎么看他，冲向耶稣，冲向人群，这都是不顾一切。我告诉大家，信心就是这么一种东西，超乎一切，不顾一切。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三段话，这三段话呢，都是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 讲到末后的时代来应许我们，告诫我们，引导我们的话。这三段话是有联系的哈。第一段话呢是应许的话，讲到末后的日子，耶稣有好几次说你们不要惊慌。你看今天我们主题讲的就是不要惊慌，要用信心战胜惊慌，对抗病毒和瘟疫。信心是我们对抗惊慌、对抗瘟疫的唯一的利器。信心有最强大的免疫力，这是今天我们讲的主题。那么耶稣几次说你们不要惊慌，不管是看见战争、地震还是饥荒、瘟疫，你们都不要惊慌。耶稣讲了好几次，他仿佛已经知道今天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知道今天要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，知道今天发生在美国的事情，发生在全人类的事情。即使今天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耶稣已经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是不要惊慌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惊慌。他说相反，已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。哈哈，这是什么教导？灾难来临，绝望时刻，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却要挺身昂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哈利路亚，他应许我们，当大灾难、大惊慌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恰恰是我们蒙福的时候，我们得赎的时候，我们昂首挺胸向神站立的时候。一个真正的信徒就应当以耶稣的这个应许做我们信心的磐石。这是第一段话，不要惊慌，反要挺胸昂首。第二段话是宣告，告诉我们在耶稣里有平安。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，我们无法逃避的苦难，末后的日子就是如此，圣经明明记着，我们也无法逃避。但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在这末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却有一个藏身之处，一个方舟，就是耶稣里。耶稣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为什么在你里面就有平安呢？主啊，主说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，震天动地的宣告就是已经为我们胜了世界。只要用信心藏在他里面，我们就得胜有余。那问题是，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的一片灾难、一片恐慌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？我们是躲在他里面吗？我们是躲在他无所不能、无坚不摧的得胜里面吗？那有人就会问了，什么叫躲在他里面？什么叫躲在耶稣里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信心躲在他里面，就是完全的、单单的信靠他。你的眼光、你的心思、你的信心都落在他的身上，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就得胜了。这就像一个跟在得胜的元帅身后的士兵，当然也跟着得胜了。他是得胜的，我也是得胜的。第三段话是耶稣的警戒和劝勉，跟前两句话是连着的。耶稣说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信德在英文翻译里边就是信心。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？这句话里边有预言，有惋惜，有警戒和劝勉。人子来的时候就是指末后的日子。耶稣预言说，当他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就是大灾难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，我想也包括基督徒，有信心的人不多。所以这是一个预言，他预言很多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在末后的日子对他没有信心，不定睛他，不在他里面。 对他没有信心，一定是眼睛没有定睛他的，眼睛没有定睛他的，就是不在他里面的。我们定睛很多东西，包括基督教里边的东西，包括基督教外的东西，包括风浪，包括灾难，包括恐慌，我们定睛很多东西，没有单单的定睛耶稣，我们的瞄准没有焦点，就瞄不准，瞄不准就不在他里面。这是耶稣的一个预言。接下来就是惋惜，他这口气里面就带着一种惋惜的口气，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？他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，就是说这样的信徒多么可怜呢，不信我多么可怜呢，这世界多么可怜呢。最后这句话里面包含着警戒和劝勉，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要到我这里来，你们要定睛我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这是耶稣经常责备门徒的话。那么耶稣一再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，一再的告诫我们。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忍耐门徒的小信，难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要再忍耐我们的小信或者不信吗？我们要知道，在末日的灾难中，一个基督徒的力量，包括他的灵力，包括他的免疫力，全在于他对耶稣的信心。我说的是基督徒，如果不是基督徒，我不能对他们说这话，但是如果基督徒，我就可以说你的力量，包括你的灵力，包括你身体的免疫力，都离不开你对耶稣的信心。而一个人如果信的不全然是耶稣，不唯独是耶稣，就不会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支撑起我们的信心的那个恩典和全能只在耶稣身上，只在耶稣身上才有。你为什么信他？因为他用恩典待你，不是按照你的好坏。你为什么信他？因为全能在他身上，他有能力来爱你，来救你，来保护你，来帮助你。所以支撑你的信心的恩典和全能只在耶稣身上才有，如果你一偏离耶稣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最后我要跟大家讲，我们要悔改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这个悔改就是将心意跟眼光180度的从世界，从自己转向耶稣，从一个罪的自己转向义的耶稣，从在罪中的自我转向为我们成为义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就是福音，就是灾祸和苦难中的福音，就是洪水泛滥瘟疫流行时候的福音。所以我们讲到最后还是得回到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，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信福音就是到耶稣这里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把大道的恩典，大道的全能带到我们中间来，让我们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信心，得着力量，得着保护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在这灾难面前，我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把我们引导到耶稣基督面前，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，充满我们的灵，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，使我们能够战胜世界的就是在我们这里面的信心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主啊，瘟疫在蔓延，病毒在泛滥，但是你的爱不改变，你的能力不改变。洪水泛滥，你坐着为王；瘟疫流行，你也坐着为王。我们不必恐慌，因为你在我们的心中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们，即使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主，谢谢你，求你保守在意大利的弟兄姐妹们，也保守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们，也保守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，保守在全世界每一个受病毒威胁的弟兄姐妹们，因为你的爱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，你的全能也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。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凭着信心 站立在你的里面，凭着信心增强我们的免疫力，凭着信心战胜一切患难，战胜一切困苦，战胜一切惊慌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